请起立，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我们一起同声诵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神又诡诈又惑了夏娃一样。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尊崇你的名，感谢你在主日聚集我们来到你的家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对你的话语有一颗柔软的心，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相信，也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教会，我们以基督的爱欢迎所有一起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跟来宾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大家同在。现在是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时间，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恳求帮助讲道的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恳求帮助听到的人以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进入神的真理之中蒙恩得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们在讲教会系列，这个系列总共有12讲，今天是第10讲，主题是圣洁的教会。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牧师哈，我们牧师在教会里面讲道，其实最难讲的道呢，不是那些少见的题目，而是最常见的题目，越常见越难讲。为什么呢？那些少见的道哈，大家不常听到的道，其实它不难讲，因为大家没有听过，心里没什么成见，一讲一打开圣经，大家就很容易接受，很容易吸收。反而是那些最常见的题目，因为大家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每个人都有些观念了，所以讲的时候是相当的困难，为的是因为里面已经有成见了，要破除心中坚固的营垒非常的困难，有时候费了9牛2虎之力，甚至是经年累月都没有办法说把一些正确的观念在会众当中建立起来。最常见的有3个观念，一个是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得救，这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什么是教会；第3个观念就是今天要讲的什么是圣洁。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圣洁的教会。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得救？很多人想啊，传福音嘛，我们传福音我还不会，就信耶稣上天堂得永生。但是其实圣经讲的传福音不是这样子。得救的话，是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恢复与神的关系。这位爱我们的神，至高至圣的神，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你一信，使你能够跟神恢复关系，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引导你人生的道路一直到永生，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看到的得救，它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讲到教会， 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要在会众当中建立起来千难万难，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已经有了教会的观念，他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但是一旦说你打开圣经，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把这个观念升值进去，并且把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活出来，在教会里面是千难万难。然而我还要感谢主，因为在我们这一间教会里面，经过这些年来弟兄姐妹不断的听到跟在神真理面前的顺服，我们已经是向圣经的真理在靠拢，整个教会的大方向是向神的话语在靠拢当中。而这个靠拢的过程当中，也看到神赐下天上的福分跟印证来，知道说啊，我们这样做是蒙神所悦纳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建造一个宗教的组织，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不在乎教会有多大，有什么样的里面的内部的组织，只要把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能够活出来，神自然会彰显他的同在。那第三个观念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圣洁。一讲到圣洁，其实每一个人脑海当中都多多少少有些观念，至于说你的观念我的观念是否是圣经所教导那个圣洁的观念，其实都不一样。就好像说有时候你讲到这个圣字，你在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我常常会听到一种反应啊，一讲到说我们都是圣徒，哎，就会有一种反应，表面上听起来是非常的谦虚，马上就有人说啊，不敢当不敢当，实在不敢当，我连门徒都不是，怎么敢当圣徒呢？顶多就算是个信徒啊，距离圣徒十万八千里，听起来是非常的谦虚。其实这句话有非常强烈的误导性，他一旦在团契当中站住了脚，在会众当中站住了脚之后，他就误导整个会众走入一个错误的真理当中。圣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跟弟兄姐妹根据圣经来看一下圣洁的教会这个题目。那因为我准备的资料非常的丰富，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做成一张一张的投影片，有一些我觉得要特别表达的，我还把它写成一页一页的短文，那希望借着这样子可以说比较浓缩性的把我要表达的这么多的东西能够比较有效的传达给弟兄姐妹。那这些经文呢大部分是已经打上去了，所以大家看第一页就先用一个熟悉的字眼，归主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先来看这句话它首先出现的时候是怎么出现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要出埃及进迦南的那个过程当中，圣经一连出现过两次。首先是他们人还在埃及正要出去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请大家注意分别为圣这句话。第二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埃及，走到西乃山下，一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哦，我好像一个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是归主为圣首先出现的。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这个圣字，它翻得非常的好，它是用了两个重字，用圣洁，它其实把这个圣洁它原来的意思呢很准确的翻译出来。那圣跟洁其实是两个观念，但是他们是相关的，一个连一个。那个首先它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圣字，我就把我写的这一段来读一下。圣经所说的圣洁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也是首要的意义，就是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第二个意义是洁，就是不沾染污秽。所谓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将东西分别出来， 归属于神，将七日中的一日分出来就称为是圣日，将一栋房子从许多房子当中分别出来那就是圣殿，将自己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归属基督就是圣徒。所以我做了一个结语哈，那个圣不是己身达到的道德的高地，而是归属于神的属灵的状况。不是说啊我已经达到圣的地，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是不是已经归属于神。只要你是在基督里是归属于神，你就是个圣徒。那这是圣，它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这个洁，圣经讲到这个洁字就是不沾染污秽，不污是为洁，它有很具体的在身体上的洁，也有说心灵上的洁。你看那个以色列人朝见神之前要洁净己身，我先打断一下，就这是他们礼仪上的洁净，他们必须要洁净己身才能够朝见神。有人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心里起了一个疑惑，说那天听主而受浸的人有3000人，他们就起了疑惑，3000人呐、啊，哪里有这么大的池子啊，这么多人，我们牧师每次有十几二十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很忙了，3000人怎么进呢？其实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洁净的规矩，他们那个时候是节期，你只要去朝见耶和华之前必须要洁净己身。所以虽然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比较不下雨的地方，他们都为了这个礼仪上的需要，整个城子耶路撒冷城里面有6座大池子，人可以很容易的，就是你那个朝圣者何止是3000人，几万人都可以 handle， 他们有这个礼仪上的洁净。所以以色列人朝见神之前要洁净己身，这实际上做，你在那个做洁净的过程当中说，哎，神是圣洁的，我不能这样去见神。但是基督徒呢，是要远避淫行，不沾染世上的污秽，这是心灵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洁字。那因为圣所以洁，因为我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了，所以要洁净自己，不沾染污秽，那这个是圣洁的本意。我想从这个本意开始呢，跟大家多看一下圣经上的例子，所盼望的就是借着今天的这一堂道，能够把圣洁，教会是圣洁的这个意思，能够深植在基督徒的心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章，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讲到教会是分别为圣者。这节经文是出自于彼得前书2章9节，讲到教会，圣经这样说，唯有你们是，别人都不是，唯有你们是。是什么呢？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要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经一连用了4个形容词来说明教会是分别为圣者这项真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别人未被拣选，唯有你们被拣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人家没有君尊的祭司，就你们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别人不是，只有你们是。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别人不是属神的子民，也就你们是。这4个重复的讲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归属于他的意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教会是一群分别为圣者，属于神的人，讲的是这个圣的观念。那我们再来看教会的一个特性，就是一讲到圣字，有时候人就有一个反应，一个误会，说那表示说我们是不是不要跟外界接触了？其实我现在就用一个名词，外，就内存外杂，内存外杂，我用这个字来说明教会的性质。先从耶稣的时候看起，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那是教会的雏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内存而外杂的特殊团体。你看他们外面怎么个杂法哈，他们和法利赛人一起坐席。耶稣跟门徒有跟法利赛人一起坐席吧？有没有？好，也跟税吏一起吃饭，有吧？好，他们走进犹太人的会堂，耶稣常常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是吧？ 他们也步入撒玛利亚人的村庄。耶稣他有去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使他洁净，他也拉着那个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女儿说，闺女起来吧。你看到这个团体他不是封闭的，而是很积极的主动的活跃的接触在外面的世界。他不是关起门来说，哦，我们一起读经，去祷告，一起听耶稣讲道，而是走在外面走来走去，不管再杂的人他们都接触，他们是外面非常非常的杂，但是在与外界的许多的接触当中，他们保持着内部的纯净。跟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他总是就是那一群特别对耶稣委身的人，属于主的那一群人。虽然有时候有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耶稣都婉言相拒，多半的时候就拒绝了他们。然后主还说了一句话，就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就看到这个团体实在是非常的特别，它内部很纯净，都是委身于耶稣的，而它外部的时候接触的非常杂，打开胸怀，用神的爱，只要能够接触到的，他们都去接触。那这个是教会的雏形，就耶稣跟门徒这一个特殊团体，后来就成为教会，以至于你打开《使徒行传》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内纯外杂的这个特性，就马上就凸显出来。这也是现代教会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内部一定是纯净的，外面一定是杂的。你不能够说限制说这个人我不碰，那种人我们不接纳，一定要接纳，用神的爱接触他们，但是内部一定要纯净。我们再来看下一章，这里要跟大家讲的还是回到这个教会是圣洁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这一次是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里面来体会说什么是教会是圣洁的。那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教会这句话，是出自于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口中。那我必须要把那个整个事情的背景稍微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样我们体会出来才不会有错误。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常常被误解的一段经文，但它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这里面有几个地方会被误解，我先把经文的本身读一遍。那个背景是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就有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还特别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好，马太福音16章15到18节，那这个经文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请大家注意一下彼得是怎么回答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再看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这是重点。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来自于神的启示。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耶稣看着他叫他的名字，你是彼得。然后接着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还说阴间的权柄，请注意那个原文，权柄原文作门。几乎所有的英文，不管它是什么版本的英文圣经，这个地方全都翻成门，没有翻成是板柄，权柄。他们是翻成这个 gates， 不是翻成 doors， 他用的是复数，他不是用那个小门，你家里的那个 door， 他用的是那个城门，那个 gates。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那根据耶稣所讲的这个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教了些什么。他告诉我们教会的三个属性。第一个，耶稣的教会是属主的，是我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牧师是主的仆人，也不是你们的教会，你们是主的百姓，而是主的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教会是圣洁的，要建造在这彼得上面，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我要来讲这一点。但是第三点，我们先说教会是得胜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第二点，属主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圣洁的跟得胜的，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呀。教会是圣洁的，是 得胜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教会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常常被误解的一段经文。你说耶稣，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说你是啊，他先说你是彼得，就是看着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讲说彼得这个人，2000年前加拉太的一个渔夫，不是加拉太，加利利的一个渔夫，说就是要建造在这个渔夫的身上呢，还是说耶稣是建造在一个观念，就是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观念上面，到底是耶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2000年前的一个人的身上，还是建造在一个观念上面？请注意到耶稣讲这句话之前先问过他这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而彼得是谁呢？是一个正确靠着天父的启示回答出这个正确的信念，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彼得。然后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耶稣是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有彼得这样信念的人的身上，耶稣的教会是建造在人的身上，而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有像那个时候彼得所说出的那种信念的人，看到耶稣说这是基督，这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建造在这样子的人的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是彼得，我也是彼得，我们是人，但里面有个信念，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样的磐石之上。然后下面那一句话也是通常被人所误会的，请大家注意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在2000年前的时候，什么叫做一个门不能够胜过？就是我们虽然不是2000年前的人，大家一定看过很多的古装片，有时候是那个打仗的场面，就是攻打城门，那你要得到一个城池的话，就是那个城门被攻破了，然后就得到那个城池。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描写的是一个攻打城池的场面，而那个城池挡不住教会的攻打，最后被打破了，阴间的门挡不过它。有时候我们反过来就用现在的那个翻译的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的时候，而不是像所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gates 的话，有时候反而是有些误解。我们就有时候基督说哦，我们教会就是大家给围起来，把这门给我锁好了，现在这个世界很险恶，黑暗的势力在攻打我们，但是我们靠着主，他们打不进来。根据耶稣的话本身来体会，我问，就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教会是采取攻势还是采取守势？教会是在攻打而不是防守，对吧？然后当时的那个时代比现在险恶多了，是罗马人统治的一个世界，然后耶稣说这句话，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采取守势的，而是采取攻势。你不要说我们就是围起一群人在那里唱诗歌，彼此安慰，心里靠着主我们坚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们放胆的到这个世界当中，虽然是这么的险恶，这么的危险，但是他不能够胜过你。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发生了。当时的教会，他们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教会的本质。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啊，美国现在的政治好像是这整个的社会的形态好像有点险恶。其实跟罗马时代比起来，根本就不能够相比。而罗马时代的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他们靠着主，真的他们真的有人被杀了，那个斯提反被石头打死，12使徒之一的雅各被刀杀死，真的有人被抓起来的，彼得还有许多使徒都被关起来，有人被打，像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就被打，然后被关起来，真的遇到各样的危险，但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是这样子的教会。他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他内部是纯净的，虽然他外面接触的是这么的混杂，但他一直保持内部的圣洁。只有那些真正归属于的人，归属于主的人才能够在一起。好，我们 在讲下面那一章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有一节的经文哈，你们不翻没有关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有一节经文，它特别的好记。这节经文是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记吧？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教会的圣洁在于说，教会内部全部都是有生命的人，只有重生得救、真心信主的人，他才能够成为教会这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大家看你的身体，看我的这个身体，我们每个人身体上都穿着衣服，有时候我们会戴个帽子或戴个首饰，但是这个衣服是没有生命的，也可以今天穿这个明天穿那个，可是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这个手一掐会痛的，你的脚是有生命的，就是你这个身体的本身没有一个 part， 没有一个部分是没生命的。可是这个有生命的，它可以穿上戴上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个是教会基督身体的一个特性，就是那个教会的内部那个生命体的本身，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每一个都是有生命的。你没有说我身体上有一部分是没生命的，但是它可以穿上戴上许多没有生命的，因为它接触，希望那些有一天也变成是有生命的。那这个是有生命的才能够，这是为什么要保持教会的纯净。那个没有生命的人，无论他在教会有多少的年资，待了多久，他没有重生得救，他就是没有生命，他没有生命他就不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员。这是教会圣洁分别出来的一个本质。那我现在要跟大家看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段的圣经。你们中间基督徒的话可能都知道，说圣经里面有一本很特别的书叫做利未记，而这个利未记它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看下一章，它的主题就是讲的就是圣洁这个字。好，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然后在利未记里面有一句话它曾经重复出现过，而这句话是整本利未记的主题。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那这句话呢在利未记里面出现过两次。问题不在于说这句话曾经出现过，问题在于说它出现的那个 context， 它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的，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就是我们自己写的话可能写不出来。第一次它出现的时候在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是一本很特别的一章，它整篇就是讲吃的，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那要读的话你们自己去读，好比说牛肉可以吃，猪肉不能吃，那个在水里面游的，那有鳞有翅的可以吃，那些没有鳞没有翅的不能吃，那个壳长在外面的螃蟹啊，这些甲壳类的东西又不能吃，地上爬的这些东西很多是不能吃的。然后这些全部讲完了之后，在利未记要结束的时候居然出现这么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就是说，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讲的还是吃的。话怎么说呢？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是在讲吃的东西的时候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什么意思呢？我想用下面那张投影片来综合一下的意思，我浓缩一点，大家比较容易来吸收。这里所表达的一个观念是在基本的生活行为上分别为圣。吃饭，你说到吃饭啊，吃饭是最基本的生活行为。以色列人在基本的行为生活行为上分与众不同，这就把他们从列邦当中分别出来。列邦的人都吃猪肉，就是以色列人不吃，还有一些很繁复的一些饮食上的规矩。到现在这个 kosher 这件事情还在以色列的那个严谨的以色列教派还在做。我还是读哈下面那一行，信仰是因小而大的，人若在小事上分别为圣，就能在大事上分别为圣。人若在小事上妥协，就能在大事上妥协。对一个近前的以色列人来说，那个两千年前，三千多年前了，那个以色列人 他每次的用餐就是一个顺服的操练，神这么规定我就这么做，我顺服神。一年下来他光是在吃饭这件事上就要顺服神1000多次，一天三餐，一年365天，光是吃饭他就有的可以吃有的不能吃，他就在顺服神。他这一辈子光是在这个最基本的事情上他要顺服神多少次。虽然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人有这个医药的知识，说哦，其实神规定他们的这些都是对他们身体好的，神讲不能吃的那真的是对身体有害的，叫他们能吃的都是那最好的食物，所以他们都健健康康的在快要40年也没生病。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可没这个知识，他只知道说神这么规定我就这么做，哎，结果他们就蒙福，而他们也因为吃饭这件事情跟列邦不同，而因此就把自己给分别出来，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行为。这是第一次利未记里面出现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他出现过两次。那第二次出现是在哪里呢？是在第19章1到3节，我也要把这个 context 给大家读一下。19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接着神就马上接着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刚刚讲到圣洁的时候神讲的是吃饭，现在讲到圣洁的时候神说要孝敬父母，然后要把安息日给分别出来，这些都是在最基本的生活行为上来分别为圣。列邦的人都不孝敬父母，你们是神的子民，你们得孝敬父母啊。列邦的人不守安息日，他们那天爱干嘛干嘛，你们神的子民，你们要守安息日，把那个日子给分别出来。对亲人的态度，饮食上，然后这个是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耶和华。这个分别为圣就在这个生活上的小事情就分别出来。那这个是圣经讲到圣洁如何做呢？就在生活上的一些最小的行为上来做，那这个是圣洁。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危机存在他们当中，你看到虽然神给他们讲得这么清楚，给他们把他的话语律法都告诉了他们，但是我们翻开读圣经读的时候会发现说，这些亲耳听到神向摩西说的这些话的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进入迦南地，每一个人除了那两个之外，60几万的男人还有妇女全都死在旷野，40年的时间没一个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听到了，但是他们还是远离了神。那中间他们是受害者，如果可以这样子说的话，他们不完全是受害者，就是他们受到一群人的一个影响。我请大家看下面的这一章啊，闲杂人的牵累，他们是有受到闲杂人的牵累。我还是读一下圣经，在出埃及12章，就是那段经文在描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浩大的那个场面的时候，有讲到这么一句话，中间特别就是一句话，一般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但是我把那经文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就在出埃及记12章37到38节，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那是他们出发点，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光男的就60人，加上孩子跟妇人的话100多万人。但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又有许多闲杂人，然后还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所以跟他们一起上去的还有一群闲杂人。然后这个闲杂人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到了民数记啊，大家知道那民数记整本书就是描写他们在旷野漂流的那个经历，讲的就是他们为什么在那里绕来绕去最后没有进去。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开始几章，还是讲他们预备出行哈，但是到了11章的时候说他们在开始动身走路的时候，11章第4节就讲到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然后以色列人受他们的影响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怀念埃及的日子，那里有葱有蒜有等等等等，我们不如我们回去吧。那最后导致的是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这是闲杂人的牵累。我写了一些短文，我想就读一下做一个 总结关于闲杂人所引起的悲剧。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一同上去。闲杂人是指那些混在以色列人当中但却未曾归属于神的人。因受闲杂人的影响，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至终未能进入应许之地。从属灵的意义来说，现代的闲杂人是指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未曾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但却与基督徒混杂在一起。因受他们的影响，有许多教会，许多的教会陷入漂流旷野的悲剧之中。下面我就要再跟这个有关系的再来读一段给弟兄姐妹听，就是基督徒讲到我们内部的纯净跟外部的接触，也说内部不要有闲杂人，但是外面我们所接触的全部都是闲杂人。那这个原则是入世而不属世，分别而不分离。这个原则呢，我先读一段经文再做一个总结。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在那天晚上他有一个祷告，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个祷告里面中间有这么一段很重要的话，是讲到他的门徒。耶稣他就向天父祷告说，天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要他的门徒离开世界，所以不离世的哈，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那不离世但是不属世，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总结，教会是一个开放而纯净的团体，对外是开放的，但却保持内部的纯净，以神的爱积极接触外界，这是开放的，是杂的，但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成为他内部的成员。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都是有生命的，这个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基督徒我们呢，我们遵从耶稣的教导入世，你不要到外面去，到深山野林里面去盖座庙藏起来，要入世，入世而不属世，与世有别却不与世离别。他们倚靠神，基督徒倚靠神在这个世界上积极的生活，却又顺服神而处处活得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呢，它就是圣字的具体实现，因为分别所以是不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我们每次一开始崇拜的时候唱那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圣经就是讲到神的时候三次重复圣哉。这个圣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与人不同的神，他是从世上分别出来，他的不同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完全的不同，那个叫做圣，是分别到这种程度。所以有一句话我时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分享，在以赛亚书第55章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照样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照样高过你们的道路。这个意念和道路的不同与高过，其实就是圣的意思。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揣摩神的时候总是想错，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只有说神启示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而不是我们自己，哎呀，我觉得神应该这样，我觉得神应该那样，那个时候是 always wrong。 只有我们去接受神的启示说，哦，原来神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而神的道路在我们生活，就是这个生活就是道路，在地上教会怎么生活也是不一样，但是这个是意念跟道路呢，是有神同在的，所以他是有能力的，所以是得胜的，所以是不害怕的。好，入世而不属世，分别而不分离。那我在澡堂的时候，在那里跟大家就是有点挣扎，就是说那下面这一段我是要讲还是不讲，因为有这么一段话很少牧师在教会里面讲，讲了之后他有一半人误会，有一半人了解，就是要不要找这个麻烦的我给你们讲吧。有一段 有一段圣经啊，讲在这段那段之前，我先跟大家讲另外一段，另外一段也是很引起那个误会的。就听了这些道理之后，有时候，就有时候教会里面有基督徒会来接触我说：“牧师啊，你这样讲错了，那个耶稣的话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讲过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耶稣亲口说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不要分得那么干净啊，到了末世的时候自然就分出来，所以不要这么说啊，只有麦子才是好的，稗子就要除掉等等。是耶稣亲自说了，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个比喻是圣经里面少数极少数的耶稣亲口解释过的比喻，就他的意思耶稣已经解释出来的，不，我们不需要去瞎猜的。什么是麦子，什么是稗子，什么是田地啊？那个观念，那个主要的关键是在那个田地，就这个田地是教会还是什么呢？这个耶稣亲自讲过的，耶稣既然亲自讲过的，我们就不需要去瞎猜。那现在我要跟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不跟大家读那个比喻的本身，我就跟大家读的是耶稣的解释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三十六节，那耶稣呢就跟门徒来解释这个稗子的比喻。第三十六节，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段我没有打上去，你们得翻一下那个自己的圣经了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三十八节，田地就是什么？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等等。但请大家注意，就是耶稣亲自解释说田地就是世界。原来田地不是教会，是说这个世界上有麦子也有稗子，主不会提前来把只是好的收起来，坏的都消灭掉。主从来没有说教会里面有麦子跟稗子，教会必须是纯净的，我们必须要听主的话，主亲自解释过的事情我们不可以随意去更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要讲的那一段经文呢有点困难，我还是跟你们讲一遍。这段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这段经文我也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去翻圣经，因为这一段的记载能够解释出教会是圣洁的这个道理，所以我还是把它讲一遍。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大家听我读一遍，读的时候你里面就先不要起判断，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好，这段经文的那个背景是第一次有了教会，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就很多人信了主，然后这些基督徒呢出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因为两千年前那个时候很多人真的是穷苦，真的是没有饭吃，孤儿寡妇，然后就有一些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就说：“我家里还有一栋房子，我家还有一块地，那不如这样子，我把房子给卖了，把田地给卖了。”然后他们就做一个动作，就卖了之后呢，当时银就把那个银子拿嫁银就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当时的大家聚集的时候使徒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说：“使徒啊，这是我卖房子的那个银子，请你拿去给孤儿寡妇跟穷苦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吃饭，给他们穿衣服吧。”那很多人这样子做。那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就是后来跟保罗同工的那一位，他也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把那个嫁银摆在使徒的脚前。这使徒的脚前后来到了这里变成一个 code word， 就是说他代表说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卖了，然后拿出来都献出来，来捐助，来帮助那些穷苦的人，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到了第五章，他就记载了一个非常异常的一段经文，他讲的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人是公开的犯罪，以及神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我来读一下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好，到这里好 ，so far so good。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句话啊，做了一个全部奉献的动作。或许讲了一些话，但是是没有记载下来。但是从后来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是我们全部卖田产的这个价银。那彼得这个时候被圣灵所充满，他就看出这个人的诡诈来。以下是彼得说的话：彼得，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我们稍微停一下哈。使徒彼得的意思很清楚哈，这个田地是你的，你可以不卖，卖了之后你可以不捐，那价银也是你的，捐的话其实你捐一部分这都没有问题，你为什么是捐一部分然后拿来这里说这就是全部？然后你以为你在欺骗人，是欺哄教会，教会一群人嘛？他说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那请大家注意，到了这里为止，彼得一句话都没有说，说你倒下死了吧。他没有宣布那个审判，而是他到这里就做了一个结论，就说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然后下面的记载就是，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原来神是真的。有人就是起了个不对的念头，这人死了，听到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了出去埋葬了。然后这一次是亚拿尼亚自己来的，他的太太不知道，人没来。什么时候来呢？第七节，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所以彼得其实给他一个表白的机会，就是这些吗？然后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就说，他说就是这些。这时候彼得说话了，彼得用先知的口说出来，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因为他看出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身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为什么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担心呢？是因为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出信的人，你如果是比较灵命深一点基督徒的话，你能够体会。但是我觉得现在觉得是没有关系， even 是慕道的人，圣灵也可以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真理，只要我们有颗愿意的心。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整个的过程。第一个，这对夫妇做了什么？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有爱心，为了照顾穷人，有些人卖了房屋田地。那这对夫妇他们做的也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是他们卖了之后，他们留下来一部分，但是他们却想要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说这是他们全部卖卖的价钱就是这些，这是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么使徒彼得做了些什么呢？使徒彼得呢，他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看出亚拿尼亚的欺诈行为，所以就当众责问他，为何撒旦进入你的心？那这个地是你自己的，你可以不卖，你卖了之后钱也可以留下来，你为什么留下来一部分然后却说是全部？你不是欺哄神人，而是欺哄神了。所以他只是说责问他。然后三小时后，对于那个撒拉菲，彼得他只是一个宣告，就说我看得出你们在试探神的灵，那个买你丈夫的人他们刚刚回来，他们也要抬你出去。他不是宣告 他自己对他们的审判，而是宣告神对这对夫妇的审判。所以彼得做的就是责问跟宣布，我们人没有这个权柄，牧师没有这个权柄能够宣做这样子的审判。那么圣灵做了什么事？这段里面有两次提到圣灵，彼得先责备亚拿尼亚是欺哄圣灵，后来又责备撒菲拉说他是试探主的灵。那圣灵所做的事情就是启示彼得，让他知道这两个人欺诈了，然后圣灵就做了一个管教，在教会当中来执行神的圣洁，就让这夫妇两个人就当场就死了。那这件事情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教会是圣洁的，是属神的，然后神管教他的教会。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有人不敬畏神的心，在教会公开犯罪的时候，虽然这是一个内心的罪，神立刻严加管教。整个事情的关键哈，整个事情的关键，弟兄姐妹，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整个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留下一部分钱来，那个完全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们欺哄神，他们以为只是在欺哄教会，欺哄使徒，结果是欺哄神，侵犯了神的这个圣洁。那这对夫妇要这样子去做，所以就得罪了神。那我讲一个道理给大家听，因为有时候有人会问说，神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他们做这点事情值得就把他们给杀了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不太在教会讲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信心程度大家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会引起误会，但是我希望主的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如果说只是说这两个人有点舍不得银子，撒了点小谎，那神就把他们杀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神太过分，我觉得神也太过分。但是问题真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舍不得银子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舍不得银子。如果说撒了点小谎的，在座没有撒过一点小谎的请举手，就我们每个人都撒过谎。如果神为了说舍不得银子跟撒过谎就把人给杀的话，教会就空了。问题是这些人，这夫妇两位哈，他们虽然是舍不得银子，虽然杀了的小谎，但是他们是用这个来欺骗教会。如果他们是不卖也没事，他们卖了留下来也没事，但是他卖的时候却要说，我全部的都在这里，然后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使徒在问的时候他们还说都是在这里，要博取一些名声，要建立起自己的一些好处来。那这个时候神就进行管教，以至于这两个人被击杀了。嗯，圣经中有几段的经文，有时候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讲，那有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就那真的是要一堂特别的教导才能够明白。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如果你圣经读的比较多的话，你知不知道有一次神差点要杀摩西？可能有些人只知道说摩西是去救以色列人，你大概不知道说神指派摩西去担任这个任务之后，就在他去执行任务的那个路上差点要把他杀掉，如果不是摩西的妻子及时干涉的话，摩西就死在当地。然后还有第一次那个大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那大祭司两个儿子死了。还有就是第一次他们想要把这个约柜送到耶路撒冷，大卫准备要在那里预备好要盖圣殿的过程当中，有人因为在运送途中扶了一下约柜，后来就死了。加上现在的这一次，其实这讲的都是一些比较难解的，但是其实它的道理并不困难，就是神在执行他的圣洁。那这是，而且就是说在那个划时代的时候，特别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管教特别的严厉，他的恩典特别的多，但是管教也特别的严厉。所以在教会初期的时候，有神大量的神迹奇事恩典在他们当中，但是第一次有人公开的这样犯罪的时候，神就管教了。那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我就是这是今生的审判，不是永生的审判，不是说这两个人就下了地狱了，而是说神把他们从世上取走， 把他们从他的教会当中取走，这两个人永生的归宿在哪里呢？如果他们是一开始跟其他的人啊都信了耶稣，我相信他们是回到神那里去了。只是神说，你这种心态不可以再继续存在于我的教会当中，就把他们取去。所以这又关系到说，你有没有一个永生的信念？你如果是相信有永生的话，那就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你如果说我们就这一辈子人死了就完了，神这么过分把他给拿走了，那个时候你就是怎么也接受不了。但是所以牵涉到一些信念上的问题。最后我就用读的方式把我所预备的，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读一下结论。讲到圣洁有几样事情要跟弟兄姐妹做个结论。第一是基督是圣洁的源头，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有解释这件事情，它是针对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因为有这个献祭的这个规矩来解释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源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这里讲到说，我们之所以成为圣洁，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主耶稣基督。你一旦去信他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你代罪的羔羊，他的血就洗净你一切的罪，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才能够成为圣洁。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教会里只有真心信主的人。第二，关于这个我有写一小段的短文，我还是把它读一下。我不能成圣，唯有主能。归主为圣是一个双向的行动，在人这是他愿意归属，在神那边是他愿意接受。就算我愿意归属于神，却未必能够达到被神接受的标准。律法就是神的标准，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的标准放在那里，我却无论如何无法达到。像当初的以色列人献祭，一次又一次的献祭，每一次都是我失败的见证。没有犯罪不需要献祭吗？是的，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使神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而归给那些相信的人。这是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永远的祭坛，基督将自己献在上面，使凡信的人永远除罪，一信而成圣。虽然我仍会犯罪，仍有瑕疵，但却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圣洁，蒙天父所悦纳。第二，弘道是洁净的方法。因为这一点我上个礼拜，就是上次我讲到已经详细讲过了，我就只读一下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就是要用像水那样子的道来洗净教会，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要有大量的水，大量的道，教会才会继续保持圣洁。耶稣他亲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然后在耶稣临就是被钉十字架之前，对天父的祷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内部不要讲别的，不要讲东，也不要讲西，没那么多闲话，就是讲神的道。第三就是圣灵是圣洁的能力，我们不但有神的话，也需要有神的灵，圣灵所结的果子。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最后教会具体的实践，那以下这一段的话，我想我直接就用我的稿子读出来，来节省一点时间。关于教会具体的实践，只要道理通了，事情就会好办。没错，真去实践的时候会牵涉到许多细节，做起来并不简单， 然而只要真理清楚了，主的旨意显明了，我们又有一颗顺服的心，主就会帮助我们，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赐福给我们。我们不但不会因为实践教会圣洁而受亏损，反倒会大大的蒙福。这个不是理论，而是这些年来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只要愿意顺服，神是随时愿意祝福。那以下是几个具体的做法。第一，会员。成为会员的人必须已经重生得救，并对一间教会委身。他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已经信主得救，获得重生，先连于基督，然后才和其他信徒互相联络，做肢体。他必须对一间教会委身，加入一个身体，而非东听听西看看，游走于几个教会之间。教会不可滥收会员，不可因为贪多而让闲杂人进来。当年的以色列人因受闲杂人的影响而陷入漂流旷野的悲剧，教会不可重蹈他们的覆辙。第二，财务。为什么讲财务呢？因为财务是最常受到试探、受到引诱的地方。好，教会是神的家，家中的一切都来自于神，也用之于神。奉献金钱是神儿女对天父的感恩回应，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本分和福分。我们教会每次收奉献的时候，都声明只收信徒的奉献，尚未信主的人不必奉献。我们建堂的时候也只收甘心乐意的现金，从来不向外筹款。在使用方面，牧师、传道人、圣工人员一律不碰教会的财务，而是由会员所选出来的理事监管金钱的使用，推动神的圣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教会在财务上清洁，格外的蒙神赐福。那感谢主，我们不但是以全额现金建了堂，而且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事工的经费。第三，事工。神的教会做神的工作，并且在其中专心，在其中专心。有四样工作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只有教会能够做。一，传扬基督；二，教导神的话语；三，信徒团契；四，敬拜真神。像我过去所分享过的，回教徒不传扬基督，佛教徒不传扬基督，不信主的人不传扬基督，如果教会也不传扬基督，世上再也无人传扬基督。回教徒不教导圣经，佛教徒也不教导圣经，不信主的人更不会去教导圣经。如果教会也闭口不教导圣经，世界上再也无人教导神的话语。同样的，信徒之间的团契，那种有生命的人以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在一起生活，这个是教会独有的特质。最后，借着大祭司耶稣基督来到独一的真神面前敬拜他，这个是神给教会特殊的恩典。其他的工作，譬如那些具有慈善性质或者社交功能的工作，虽然都很好，但都是次要的。教会如果要在世上分别为圣，就必须在这四项圣工上专心。最后，使命。耶稣赐给教会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就是教会为什么有浸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的使命不是办活动使人高兴，而是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只是举手决志，而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因此之故，教会要去，要积极的接触外界，要奉三一真神的门名给人施浸，并且要将主的话语教导人遵守。弟兄姐妹，教会必须圣洁。神说你们是圣洁的，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愿主赐福给他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万民当中选召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给我们天上的福分，在一生一世永生有世，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求主赐给那坚强的信念，还有莫大的能力给这间教会，让它储存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内心之中，能够爆发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世界的形势险恶，但是我们可以像当初的那些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具有爆发力，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大大的得胜。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